近呢就一直还是持续的看 NBA 啊，研究虚拟货币，偶尔教教即兴表演课哈。最近的 level 了嘛，进阶班开班了，我这个偶尔写点脱口秀的东西这样子，过得很悠哉又很充实啦，大概是这种感觉吧。不晓得大家这周过得怎么样呢？偶尔还会研究一些佛法或者量子力学之类的东西的。最近就对这种东西蛮感兴趣的。大家如果有看那个老高的频道，你就知道最近老高又有一个新的影片啊。他老高就再次强调这个命定论，对不对？有人有看吗？老高最新的影片叫这个标题是遗传啊，其实你的一切都来自于父母，对不对？啊，其实在里面就有提到，就像我平常在直播就很常讲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直觉啊，然后要顺从我们的灵感啊，去找到我们的天职啊，也就是我们真正感兴趣、真正有热情的东西，会让我们做起来，会让我们感到有成就感、有乐趣的事物，这样子。然后他其实在这个他的影片里面一直提到说，其实努力啊都被高估了啦，你喜欢去做一件事情比你努力更重要。对不对？他，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有讲，他说努力可以分成五个等级嘛，就是一二三四五，一是最不努力，五是最努力，对不对？那天分其实只能分成三个等级，零一跟三，你要不就是零，完全没有天分，你要不就是三，超有天分，要不或者是一，中等，一般人这样。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段，我自己看到这个，我觉得蛮有感觉的，好像跟我。跟我平常经历到的东西也蛮像的，因为坦白讲，我一直觉得我在做喜剧这方面，我不是说最有天分的那种，因为像我之前可能跟他聊过嘛，就真正那种真正有天分的人，他们可能做一下就已经就很成功嘛，对不对？那我不觉得我在做喜剧方面是最有天分的，但我就是还算蛮努力的，因为我有热情，所以我很努力，是。我努力了，到了四分五分，然后我就乘以我的一的天分，这样还是可以做出一点成绩。但有些人，比如说，我们最常讲的就是 Jim 嘛，Jim 他可能做2个月脱口秀，他就已经就已经被挖掘到了，他就去撒泰尔就去写啊，去演那个伯恩夜夜秀，对不对？啊，就爆红。所以 Jim 可能就是他的天分是三，他只要付1、2分努力就已经超越我这样子。OK。所以我觉得这个老高讲的东西是蛮有道理的。我们不要去努力这样子，就说应该不是大器晚成。我以前都以为是大器晚成，应该是大器无成才对，大器免成才对。如果你在这一块是真的有成就的话，你其实不用太努力的。就让我想到，从一直以来大家都很流行去健身房嘛，那我就觉得说啊，我也要跟大家一样，我要去健身房认真。努力、认真健身、认真瘦身，我也是。其实我好几年，我至少我人生中应该至少缴了5、6年的健身房会费有了吧？那这5、6年我常去的时间真的是屈指可数啊！他可能偶尔就是真的想认真一下，会有一段时间很常去这样子，一个礼拜去个3、4次，这样对我来说就非常常去。但大部分时候是一个礼拜一次都没去，但其实就是钱就是白白交给 World Gym 啊之类的。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啊，我应该至少缴了6、7年的健身房年费，但我实际去的天数可能不知道有没有，7年下来不知道有没有100天都不知道。所以啊，当然，我觉得我不喜欢去健身房，我觉得去健身房很无聊了。就算我在那边听自己喜欢听的音乐，我还是觉得很无聊，所以我没有那个乐趣，没有那个热情，所以我就是会浪费钱。但反而我现在就是每个周固定时候去打篮球，那个打篮球的确是我的热情，完全是，所以我可以跟一群不错的朋友一起打篮球，可以就是保持我的运动习惯，所以我一个礼拜可以打3次以上的篮球，这样子，所以反而这些东西是不用花到什么钱的，对我来说，我找到我的热情，所以反而是比较重要。我反而不用很努力的想要去运动，因为我就是喜欢打篮球，所以我不用很努力，我自己就会去，对不对？OK，艾利克斯哈，你这个昵称色色的哈。艾利克斯问说，要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天分？就是要去尝试啊，对，你就是要去尝试。 你去试了一阵子，你可能就会感受到，哎，你有没有天分这件事情。那有的时候，难免啊，你可能会去跟别人比较。虽然我们不鼓励我们去跟别人比较，但有时候你难免就是会比较嘛，这是人性嘛。所以当你不小心比较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我可能哎比这个人有天分，或者我比这个人没天分，那你大概就知道你的位阶在哪。但反正我觉得老高说的那个，你可以参考看看嘛，不是零就是一就是三嘛。那如果你觉得你感觉自己不是三，那你可能就是零或一啊，对不对？因为坦白讲，我们在喜剧圈也看到很多可能努力了很久，但其他就是不好笑啊，这种人也是有啦，对啊，所以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其实还蛮残酷的，但也蛮直觉的啦。其实只要在努力在一块领域上面一段时间，其实你是可以慢慢发现跟体会到的。我这样觉得，对啊，gym is 等于 boring，没错。健身房就是无聊，真的是没办法。就算我去那种妹很多的飞轮课，然后我也受不了欸，我就是不行欸，就啊、哦，就算有再多妹，我就觉得踩飞轮好累哦，好无聊。有再多妹陪我都一样，主要是俩大家都那妹也不会，那妹也没有办法说健身完去搭讪，就很奇怪。就我不太会去做这件事情的。OK，好，那今天。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主题啊，我们约会的时候跟女生聊天到底要聊什么？好吧，这个今天要分享的东西，其实我觉得算是这个付费课程等级的内容啊，所以大家有听到算你赚到，好吧？OK，这个我相信大家很多还是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常常约会很紧张嘛，对不对？脑袋一片空白，不晓得要聊什么。那通常。大家有伙伴问我这个问题，通常当然第一个给大家的解答啦，或者说一个解法啦，都是说你首先你要想办法深呼吸，对不对？让自己保持心情平静，让自己可以锻炼自己是在一个活在当下的一个状态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跟那女生连接保持在一起，保持眼神交流，对不对？去观察女生，聆听女生，也适时给反应，丢出自己的想法。正常来说就是这样子啦。好，正常来说就是这样子。那但一定会有人问说，但我好，我还是想要，就是虽然这个很，德哥你讲这很重要，虽然这个即兴嘛，我们的或者说我们活在当下很重要，但我还是想要先做好一些准备啊。我如果完全不做准备，我会很慌啊。对不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有的话可以在聊天室帮我打加一，好不好？就是说，还是想要先知道一些框架、一些结构啦，哦，可能我会比较安心。OK，所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像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结构呢，其实在我的即兴把妹线上课程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非常详细哈，哦。那但我今天会挑从的。等于说从，我的这个付费课程里面，好，挑一些重点出来讲。那如果大家想要看了解我这个结构完整的内容的话，还是可以去参考我的这个即兴把妹线上课程。OK，现在有优惠，优惠到2月底为止啊，就剩没几天了啊，先打工商服务一下，好吧？那当然，今天讲的内容除了线上课我的付费课程以外的内容以外，还会有一些我在这个其他的这个把妹的课程啊，把妹的其他的把妹影片看到的东西，也就全部融合在一起跟大家分享，好吧？分享这个干货之前，非常多干货之前，大家听到这边还是帮我按一个赞哦，帮我这个影片按个赞，让它可以让更多人看到，OK，这个帮助大家的东西，好吧？好，首先。这个约会聊什么？首先，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要跟大家讲"无招胜有招"哈，就说基本上聊什么都可以啊，内容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是一个大方向、大前提，要先告诉你，我不想要误导大家，所以第一个其实聊什么都可以啊，内容不是最重要，但是当然大家还是会，我知道大家还是会问啊，说那可以给我一些更具体的方针吗？那好。那我会告诉你，那只是第一点，要你知道，无招胜有招，聊什么都可以啊，内容细节不是最重要啊。第二个大方向要告诉你，就是浅沟通大于沟通。OK，你跟个妹子聊天沟通，你的浅沟通 是大于你的真实内容的，沟通的内容的。 OK， 举例什么是浅沟通，我相信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了，你的这个外表啦，对不对啊？你的穿搭，衣服穿搭啦，你的身材啦，发型啦，你的气场啊，整个人的气场啊，你的眼神是怎么样啊，你的脸部表情啊，肢体动作啊，肢体语言啊，然后你的声音情绪的语调，声音语调啊，你讲话的节奏啊，对不对？你的自在程度啊， OK 了。还有再来也跟浅沟通有关的，就是你的说的话背后，你说的话的内容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然后以及你怎么去做肢体升温啊，对不对？ OK，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浅沟通。然后你会发现说，因为我常常跟大家讲说，我都不教套路的，我都是教这个心法，教大方向。因为我相信无招胜有招嘛。但你可以发现，虽然无招胜有招，但在无招里面处处都是功夫，处处都是细节，有没有？那其实是这样子。OK， 所以无招其实它的确有时候没有那么容易，但它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必须一再的强调这个东西。OK。好，那第三个大方向就是我们通常话题内容，我们通常会由浅入深，我们不会一开始就很猴急，一开始就跳进去说，欸，你先想要打炮吗？我今天想跟你打炮，你待会想打炮吗？我们约会约两个小时，我们去打炮好不好？不可能嘛，就是，没有人在约会的时候这样讲，不管是第一次约会还是第二次约会，基本上都不会这样讲，所以话题是由浅入深，对不对？先扫干净家里的头发。德哥会觉得每天热线很重要吗？我觉得不重要，我觉得不需要，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每天热线，因为每天热线其实坦白讲，不管是你们刚认识还是说约会了几次有打到炮还是没打到炮，还是你们甚至都已经交往了，我都不建议你们每天热线。每天热线其实蛮花时间的，蛮会聊干，就是不管你们两个人在什么感情在什么好，或你们热恋期可能你们会想每天热线，这我可以理解。但热恋期过了，如果还坚持每天热线，其实蛮，我觉得对男生或女生搞不好都会有点痛苦。说实在，我个人，当然这可能跟个性有关了。有些人的个性可能男生女生就是喜欢每天热线，觉得哦感情很好，这样搞不好也有。但我个人是不会这样做，我也不建议大家每天热线这样，因为会无聊啊，跟哪有那么多，你跟一个人哪有那么多话聊，真的不可能。就算那个女的再怎么正，对我现在而言，我年轻的时候可能不会这样想，我年轻的时候可能精虫充脑，但我对我现在的我而言，就算那个女的再怎么正，她是天菜，她再怎么辣，好，她跟山上优雅一样辣好了，我都不会想要每天跟他热线啊。熊来了说，有高潮有低潮，德哥怎么应对自己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呢？之前每天冲，每天都可以去跑步健身搭讪，最近动力没了，身体想休息耍废。 OK， 熊来了，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啊。当你觉得自己状态不好就休息，就这样，这叫做这有点道家的啊，这个观点啊，老子的观点就是顺势而为，顺势而为，尽人事听天命，对不对？我们不能控制一切，所以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听天命，顺势而为。哦，所以你觉得自己身体，你是觉得自己状态不好，那你就不要去做这些事情。没有人说你一阵子没做就不行，就是懒，对，就是废，对，没有人这样说。但事实上，就算有人这样说，你不要理他，那不是真的。OK。状态好的时候去做很好，状态不好的时候去做，你得到的功效也是极效率也是极低啊，所以其实还不如在家好好休息，让自己开心一点，给自己充电，对不对？让自己放松。其实因为现代人压力很大，大家很竞争，对不对？大家都在讲求 CP 值，讲求效率，所以很多人像我以前也是工作狂，就觉得说啊，我一定要把工作做完，我一定要做到很好，我要做到完美，哇，每天都有做不完事情，每天都忙得很晚，没有时间休息，但其实这是很不好的。又是讲老高，老高之前不是做个影片说我们要人要多站嘛，不要坐在位置上坐太久，坐太久死亡率会上升，各种疾病都会出来， 对，所以看完老高影片，我就真的是，每做个十几分钟、20几分钟，我就要站起来走动一下。那所以意思是一样的，状态不好，你感觉到自己状态不好，就休息，不需要因此搞到觉得懊悔或觉得自己很不 OK，没有不 OK 啊。你本来就是你不状态不好，就是你身体告诉你说你状态不好，你本来就该休息。其实聊天很像即兴秀，反应接球、情绪都很，而且资料库也需要一定程度才能很共鸣，没错。其实没错，聊天就是跟女生当下的互动聊天，就是它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即兴嘛，因为你是没有办法先准备好的。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先准备好的，但就是有一些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大方向或是要注意的东西，这你可以多看这个影片，多看几遍把它记住。但一定会现场一定不会完全按照你的计划走，所以你要放下计划，你要活在那个当下，跟女生连接在一起，跟她。即兴反应，丢接，好，然后给情绪，对吧 ？Yeah, it's not what you say, but how you say it。没错，完全正确，没错，好，就是这样。How you say it， 它就是完全就是潜意识的部分，你如何去传递这些讯息？牡丹，感觉牡丹找一个聊得来的会很怕失去的概念啊，的确，的确，对牡丹的人来讲。如果你今天好不容易有一个约会对象，或甚至你好不容易交到第一个女朋友，你一定会多多少少你会很怕，害怕失去她。这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当时我25岁才交到第一个女朋友，当时我也很怕失去她，然后我也会常常想要每天都打电话给她。没错，25岁的我的确也是会干这种事情，你知道吗？那当然，当然，一方面也是我的。女朋友不排斥啦，我不会，她不排斥啦，她有时候也主动打给我，所以我们两个这样互动就觉得 OK。我觉得这我会归咎于第一个，可能我那时候我牡丹嘛，第二个就是我还年轻，真的别想太多，蛮闲的这样子。就像说上班，然后接着就是下班没事，就是想打电话给女朋友，我女朋友也会打给我。我觉得越年轻的人越会干这种事情啊，坦白讲，那所以也没有对错啊，也 OK。你们两个舒服是 OK 的，但是当你没有想要的时候，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不用特别去强迫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德哥觉得把妹会受到原生家庭影响吗？我觉得有可能，有可能会，但不建议你去往这个方向去多想，或是在这个地方钻牛角尖多琢磨，因为别忘了我上个礼拜直播讲的东西，就是所有事情它都是单一事件，不要去做横向联想，我们要做垂直思考 right？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垂直思考，请大家可以去看上礼拜的直播，或是之前有一集直播在讲垂直思考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当你在想，我之前常举例嘛，当你在想说啊，我今天把妹这么不顺利，或是我对女生这么害羞，一定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的关系，一定是因为我爸小时候怎么对我，
我
妈小时候怎么对我，就
弗
洛伊德那一套，对不对？可
是
当你一直想这些东西，一直花很多时间想，一直在那个地方加很多资料，加很多顾虑而已。坦白讲，你想了半天，对你有帮助吗？可能那个当下，你想，你觉得你想通的当下，可能会让你得到一个慰藉，或得到一个释放。为什么我这么不会把妹？原来是因为小时候的我怎样怎样啊？你可能会觉得啊，这个责任啊，我是受害者，责任不在我身上，你会得到慰藉。但是当你我常常讲，当你成为一个受害者的角色，当你得到这慰藉又如何？当你扮演受害者的时候，你觉得责任不在你身上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跨得过这一关了吗？其实它是没有关联的，就说你成为受害者并不一定就能帮助你真实的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你这个把妹被影响、被原生家庭影响的问题。对，所以终归你还是得靠你自己。那你还不要去想这些，还不如就垂直思考个案。我今天把妹不顺利，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只是一个个案，可能是因为我当下处理的不好，或是我还有一些东西我还需要学习，我还有些东西我还没有明白，还没有了解其中一些观念，那我再去学习。这样就好了，不要去扯太远，不要去扯到原生家庭，不要扯到你小时候的环境是怎样，你念书的时候又有人对，有个女的对你怎样了，就有阴影，所以你现在就怎样怎样怎样，不要去扯这些。好，谢谢 Tommy 的 Donate， 谢谢他写说是这个使用者第10次在直播中送出超级留言，感谢哇，谢谢 Tommy， 而且是第10次了，太感谢了，这真的是铁粉啊，铁粉，谢谢 Tommy。德哥，我的车是20年老车， 约会载妹都会跟朋友借他新车去载妹，因为很怕真妹发现我的车是老车而反感，有解吗 ？OK， 好，我想想看怎么讲哈 ，Tommy， 因为是这样，其实第一个哦，最简单的答案是，这根本不重要。OK， 我最简单的答案是这根本不重要。第二个，为什么你有没有开车、开怎么样车根本都不重要，是因为这不是重点，就是说我们人的价值跟身外之物其实没有关系。说当然我们穿衣服你是需要，当然穿衣服跟发型啊，或者说跟你的穿搭，你的确需要有一定的品味才可以吸引到女生嘛。但是车子这个东西它真的是身外之物，因为我们说发型跟衣服都还穿在身上，还在身上，对不对？你很难说它是一个身外之物，对不对？因为而且女生第一眼就会看到你的发型跟你的穿搭，所以还甚至你的身材，所以你的确是需要打理一下，对吧？还有你的脸嘛，你的脸皮肤啊，怎么整理好？所以这些东西的确是重要的，但是车子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超级不重要。我自身经验是这样子啦，因为我坦白讲，我十几年没开车了，不是我不会开啊，但我现在可能已经有点不会开了。就我要说的是我十几年没开车。但我以前是在军，我当兵的时候，我是帮将军开车的，我是驾驶兵啊，我每天开那个军中的车啊，在那个小绿龟哈，那种小客车，那开去将军家接将军来总司令部这样子，再接将军去下班这样子。所以我以前是驾驶兵了，后来出社会，有时候去做传播业。做传播业啊，听起来怪怪的。做这种广告大众传播业，有时候需要开车去载一些演员啊，载一些道具、摄影器材啊什么的。但我其实我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跟一般男生可能不一样，我就是不喜欢开车。很多男生喜欢开车，他就觉得说、啊、开车有时候我控制一个机器哦，载着大家去前往目的地，那种他会有一种爽感，有一种成就感。但我没有，我就觉得开车好累啊！我喜欢车啊，我喜欢坐别人车啊，在副驾放音乐、拉迪赛啊、睡觉啊，那我就不喜欢开车，个性就是这样，没办法，勉强不了。但我知道很多男生喜欢开车，但我根本不喜欢，我也不 care 车子，所以我不管跟多正的妹子约会，我就是坐大众运输啊，我就是骑机车或坐大众运输骑。还骑租用租的骑勾穴，然后骑微笑单车，或者坐计程车，我会选择坐这个。我跟在正的妹我都是这样，我就是不会自己开车，因为我根本没车，我也不想开。那、啊、我不知道 Tommy 你的经验是怎么样，但我自己也是将近百人斩，所以又交跟很多很又跟很多正妹女交往，这样子就成为男女朋友，所以其实没有一个人在乎这件事情，没有人。没有一我就是说那些人里面没有一个人会在乎说我不开车，或者说都有没有开车去接他什么的，没有人在乎、啊、因为那根本就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重点，那也不是我的价值所在，对不对？会被我的价值吸引的他绝对不会因为我不开车他就离我远去嘛，对。所以当然也有过在交友软体我有遇过这种女生，就是说你有开，他问我你有开车吗，我说没有，他说哈，我喜欢男生载我开车去兜风，我喜欢男生开车载我去一些户外玩。我说，但我没有开车，我们可以坐大众运输一起去。他说，太好像太麻烦了，太累了，那不然那就算了。就有这种女生哦，有，我觉得不多。我的经验是，交友软体上这种女生不多，但的确有一些。他说，你不开车，我是不会跟你出门的。这种女生是有的。OK， 那这种当然我就直接放掉嘛，因为我就是不喜欢开车啊，我不会因为为了他我还特别去妈的借车啊，去开去载他，我不干这种事情。所以我要跟你说的是，不用去害怕正妹发现你的车是老车反感。如果这个正妹呢，她发现你的车是老车，对你反感，不愿意跟你打炮，不愿意跟你交往，那表示这个妹子她比较重视物质，外在物质，她不是重视你的这个人。的价值，那其实这种女生就赶快放掉比较好，我的答案就是这样，我的想法是这样。 OK， 吕夫说，即使我知道该做什么，当天我的状态也会影响到我怎么说，即兴心法对我来说还是重要的呀、yeah, 没错， 没错，信念创造现实，没错，熊来了，这很重要，你一定要相信自己。OK， 状态不好就休息啊，对，就相信你的直觉。OK， Water Wings 说，如果是女生，我宁愿看你真正的车。如果我会因为你的车离开你，那我应该也不是对的女生。没错，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是啊，是啊，其实大家都说的很对啊，去借新车去载妹，可能就会有问题。万一发现不是你的，那可能哎。跟他发现真实的你跟他想象中的你不一样的时候，他可能反而会觉得有被隐瞒、被欺骗的感觉，反而会因为这样可能离开你，这是有可能的。好，那我们继续聊。OK， 所以好，我们刚讲了三个大方向，对不对？内容不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是浅沟通大于沟通，第三个话题由浅入深。好，那我们讲开场了，万事起头难嘛，说。开场要怎么开场？那当然不同情况下开场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但我们还是要讲大方向。第一个开场的大方向是从第一秒你就要建立好一个框架，一个 frame、这个框架英文叫 frame、那框架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男女框。我今天我来认识你，我不是来跟你交朋友的，我今天认识你，我是来看看我们有未来有没有变成男女朋友的可能性，或者未来我们有没有发生关系的可能性。所以男女框，我们不是朋友框。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落入朋友框，跟女生相处是很朋友的感觉，一开始就这样的话，其实女生就是从透过前15分钟观察你这种感觉，她就把你打到朋友圈里面，朋友 friend zone 里面，朋友区里面，那你就一辈子很难跳脱出来。 OK， 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第一秒你就要架好男女框，然后第二个你一定要最好你在从第一秒开始你就尽早的去成立一个上对下的框架。 OK， 这个我之前也有讲过，上对下框架我之前讲过，对不对？直播讲过，线上课程也讲得更细。 OK， 那简单来说就是说，所谓上对下框架就是说，今天不是说我很无聊，所以我很无聊，所以我想要来跟你约会，我想要让希望透过你这个正妹啊，增加我在生命中的很多乐趣这样子，所以我要讨好你，我要让你知道你是我的女神，你是最棒的，我要疯狂讨好你，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交往，跟我发生关系，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下对上的框架，要小心，就我们很容易落入这框架。因为有时候我们男生真的很容易看到正妹了，我们就整个软掉，对不对？不是说下面软掉，下面硬，但脚软，整个心态都软掉了。是我可以上对下，是说我可以自娱自乐，我生活本来就很丰盛，我自己一个人过得也很开心很充实。那反而是你今天会过来跟我约会，可能是你这个妹子可能生活比较OK， 可能你的生活平淡，比较平淡，所以你觉得可以来跟我约会，希望可以开心一点。 OK， 那我 OK， 那我愿意付出，我愿意付出一些心力啊，我愿意给你带来给你一些欢乐，是这种态度，这种框架，这是上对下。 OK， 大家可以明白吗？就当你有了这个很清楚的态度，很明确的立场之后，在这个约会过程中你逗女生开心，就会是展现幽默感，而不是在单纯在耍宝。对，所以同样都是逗女生开心，女生有些女生会感受到你在耍宝，你在搞笑，那然后有些时候女生会感受到你是展现你的幽默感，你很有魅力。那差别在哪？这差别就是有时候往往就只是在于你有没有这个上对下的框架而已。OK， 好，所以当你框架都建立好了，你浅沟通也做好，那坦白讲，内容其实真的没很重要，你要聊啥都行啦。说实在是这样，第一秒建立好框架，再来浅沟通。自己有练习过 ，OK， 有事前有打理过，有练习过 ，OK， 呈现的很自然。基本上内容其实真的没重要，就这两个是比较重要，框架跟浅沟通比较重要。而且框架就是浅沟通的一部分啊，其实因为这两个东西它传递的讯息比你聊什么内容更重要。只要女生你这个东西做到位，女生很容易被你吸引。然后就算你聊的内容不小心踩到她的雷，女生都会为你而破例。他会女生被你吸引，他有时候他就比较无视于他自己的喜好或者规则，你知道吗？像以前约会的时候，就会有妹子说最讨厌男生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说可能讲说我最讨厌男生说那种很大男人的那种感觉什么什么的，不喜欢。然后说男女平权啊什么，但是如果那个男的呢 是高尔宣，那就没关系。所以你懂我意思吗？这就表示，就我们每个人都是双标的啦。说我们女生会这样双标，但我们男生也一样。我们男生就对正妹的容忍度比较高啊，对不对？那如果有个正妹，她长很正，身材很好，胸部很大，那坦白讲，她约会迟到半小时，那我可能也就是小生一下气，但不会翻脸走人嘛，对不对？我还是会留下来嘛，我可能会小刁她一下，但我不会走人，因为她太正，身材太好了，等半小时。我还是会，我不会闪啊。但如果这妹是普妹，然后长得不是很正，我可能待半小时，她真的让我等半小时，我可能就说我们那么下次再约好了。我想，我是想先走了，是有可能的。就不好意思，人就是这么现实，就女生都一样，就是这么现实。对，我们就是会被一些，我们就是会被这种浅沟通啊，外表就是这种浅沟通嘛，我们就是会被外表之类的这种浅沟通给吸引、给说服。所以，浅沟通跟框架是最重要的。对，大概理解。德哥喝啥有推荐吗？我今天没喝酒诶，我今天喝的东西是无糖苹果苏打，苹果就类似苹果西达，但没有糖的那种。我今天不喝酒。对对，看加分素材多不多啦，没错啦。哦，对啦，加加减减的嘛。你很正，身材很好啊，那就是你就是100分起跳嘛。对，对我们男生来说嘛，那你迟到我就给你扣个10分20分，但你还是80分啊。OK， 所以好，再来最后浅沟通，还有一点，我们刚才讲了浅沟通的内容，有包含框架嘛、外形嘛，对不对？你的外表嘛、外观呈现嘛，就你脸部表情、眼神、气场、肢体语言，还有你声音语调、你讲话的节奏，还有你的价值观，对不对？就是你讲话内容背后传达的价值观，还有以及你的嘛，肢体声纹也是一种浅沟通嘛。我对你有兴趣，我对你有那种。性这方面的兴趣，我想要跟你拉近关系，但我不是用讲的嘛，或者我除了用讲的以外，我还用肢体动作来让你知道，我会透过肢体升温去触碰你的身体的一些地方嘛。的肢体升温这个细节啊，很详细要怎么操作流程步骤，其实在线上课程都有提到。那我今天这边讲说身体，那当然我这边讲一个点，很多人可能会很害怕肢体升温，就很怕约会的时候去要去用身体去用手去碰女生，因为他们会不晓得该怎么做，也不知道什么时机点，对不对？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会有这种情况。那大家如果你有这种疑问的话，或是有这种烦恼的话，可以帮我聊天室打加一嘛，我想知道有多少人这样子。好，那大家好像还好，但没关系，但我简单讲了说。肢体升温是这样，如果你前面还是一样，我之前有直播有讲过嘛，肢体升温的时机点就是在我们双方有这情相对高的这个情绪起伏的时候，你就可以做肢体升温。然后那这是一个时机点，我们需要一个前置作业，对，我们需要前提就是你有吸引到他，然后又在一个相对情绪高点就可以碰他，对不对？就可以碰女生的身体部位。但前置作业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了，第一个，你的浅沟通有做到，然后你的框架有设定好，你就有高几率。因为再加上你们又是交滑道的话，或是交，不管是交软体还是交软体还是接搭还是夜店啊，不管，反正就如果你们是在这三个条件下约到、认识到。邀约出来一对一约会，基本上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好感，再加上这些东西当做你的前提的话，这又有你们聊天聊天聊天又有一些擦出火花，有相对的情绪高点，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做肢体升温。 OK， 这样讲 OK， 汤米跟米亚比有加一，这样讲你们可以明白吗？所以那很多时候是这样，就其实我有遇过啦，但因为我有时候也是比较，因为太约会太经验太多了嘛，有时候我的确会习惯性的节奏放快啊，因为约会经验太多了，然后就觉得说啊，这个时机点到了啊，觉得差不多可以了，就会手就会碰一下肩膀啊，手碰一下腰啦，或者碰一下大腿啦。那有的时候有些妹子也会半开玩笑的，就直接在约会过程中刁我说，哎呦，这直接放大腿哦，很熟是不是啊？或者说，哎呦，直接哎呦我。 就说我那个，他说什么？其实我这个人还是比较保守，我不喜欢男生，就是其实我没有很喜欢男生一开始碰大腿这样子。然后，那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看，有时候他就算他这样，女生这样讲了，你也要看他的表情或看他的语气是，他是真的很讨厌，还是说他是开玩笑？其实有些女生这样跟我讲，我觉得有时候我感受到他的语气是开玩笑的，我还会直接回复他说。哦，OK 啊，但我感觉你刚才那个过，我感觉刚才过程你好像也没有不喜欢，你还是你就是，因为我感觉你有被我吸引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样放你是 OK 的。我说啊，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吗？就那个女生也是，她也没有要再生气，她就是啊，好啦，她就可能觉得我很有自信，会觉得敢被说中了，她就觉得啊，好啦，没事啊，就这样啊，对，就其实一切还是。就都是浅沟通，都是观察，有没有？那女生这样讲，她就算这样当下刁我，但我很有自信的，很自然的回复她，让我搞得我感觉你没有很排斥啊。我们最后约会还是十指紧扣，手牵手，还是垃圾啊？就这样。好，OK，那再来我们要讲的就是说，话题由浅入深嘛，对不对？那比如说。由浅入深的开场要怎么做呢？每个情况的开场可能会稍微有点不同。比如说，如果你是今天是接搭的开场，那通常就是说，哎，不好意思，可以，哎，当，可，不好意思，那是这样的，就我刚才在那边哦，看到你走过去，这样觉得，哎，你觉得你蛮有气质的，所以想要过来认识你一下，这样子，就这样，就很简单，开场就这样嘛。那通常，那尽量，我觉得这种接搭啦。尽量不要讲说什么耽误你1分钟，因为听起来很像业务啊，哦，因为很多业务都会说耽误你1分钟，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绝对超过1分钟，所以这种话是最好是不要说，因为太多业务在说了。那夜店的话就是 Hello Hello Hi Hi，大家很嗨嘛，跳舞嘛，喝酒嘛，说 Hi Yo Yo Yo，嘿，那我说 Nice to meet you 那样子，然后就说哎嘿，怎么称呼对不对？然后就说哎，跟朋友一起来玩吗？你们常来吗？夜店开场通常都是这样啊，那我们也是这样子，你觉得这家店好玩吗？音乐还不错哦，我蛮喜欢这首歌的。OK，酷酷酷，平常的，就其实就这样。因为夜店，当然很多女生，那看情况，很多女生她是跟一群朋友来玩，她不一定想被搭讪，但有些女生是不排斥，那你可以跟她多聊点，来，跟她一起聊聊，认识一下，可以一起跳舞这样。好，那情境搭讪的开场就是要。就是可能一个好，跟他聊，就是跟那个情境相关的话题嘛，比如说是舞蹈课，那就聊说，哎，你怎么会想来上这个舞蹈课啊？对啊，从哪边来的啊？对，我怎么对这个有就为什么对这个有兴趣啊？对不对？就是可以聊这些开场。那约会，我们讲约会好了，如果1对1的约会那开场先从由浅入深嘛，就先从他，比如我们刚碰面，就说啊，这个等很久了吗？啊，刚到是不是？从他这个女生的状态开始聊起啊，可以聊这个餐厅啊，哎，怎么会选这个餐厅啊？不管是谁选都可以聊嘛。说，哎，你觉得这边食物怎么样啊？有推荐什么食物吗？我说你平常喜欢吃什么？有什么不吃的吗？对，就是虽然有点礼貌性的问一下，也是一个话题，这样可以称赞一下女生的穿着打扮啊，对不对？礼貌性的称赞，这样对了，这是一开始是比较浅的东西，这样子，OK。那再来就可以聊到你们之前如果在交友软体认识，你们在交友软体有聊到一些什么，可以延续那个话题，比如说啊，我记得你说你的兴趣是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然后我说我记得，哎，我觉得你交友软体的照片很有趣哦，你好像有一只狗狗，对不对？那超可爱，叫什么名字？就是可以把交友软体线上的东西拿到线下聊，就可以。让再延续你们的那个熟悉感，就稍微延续一下，然后开始从这些话题开始聊，然后慢慢的到比较深入的话题。那什么是比较深入的话题呢？就再来你们可以聊兴趣嘛，这种东西，聊兴趣或者去哪里旅行，因为聊兴趣就是跟彼此都有关的东西，就你每个人都一定会有兴趣嘛，我可以聊聊你的兴趣。你为什么会有这兴趣？为什么本身就是一个很挖深、很好的问的一个方向？OK，任何东西都会有其原因呐、啊。为什么 我会有这个兴趣啊，可能是因为，比如我为什么喜欢，我喜欢打篮球，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因为我看了《灌篮高手》，就超喜欢打篮球，就爱上打篮球，觉得《灌篮高手》很热血啊。最想要，我小时候偶像就是樱木花道，从小国中的时候我就只会抢篮板，因为我是想说，我就像樱木花道一样，就只要抢篮板传给同学就好了，这样。就从这个为什么开始聊，所以不管是聊兴趣还是聊。嗜好，或是说你去哪里旅行？那旅行的话，就会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聊，对不对？那重点是，如果你们聊到某哪个兴趣是你们两个刚好都有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再挖深，就是说，诶，我觉得你跟我一样都喜欢听这个，比如假设你跟我一样都喜欢听爵士乐，那我们下次可以一起去听这个，一起去那个爵士酒吧去听音乐，我觉得。应该会蛮不错的，因为感觉应该会蛮有 feel 的这样子，就跟两个人都，因为我很少，就是说我周遭很少有人喜欢听爵士乐啊，而且但可能是很多啦，但你一定要这样讲嘛，就是说我可以找到伴一起去，我觉得会蛮开心的这样，就你可以把，如果你们有共同兴趣的话，你可以把它引导成说你们未来可以一起去做某件事，或者说，哎，如果以后你们一起去。你们假设你们都很爱去日本玩，OK？他们说，哎，如果以后我们去日本一起去赏樱花的话，我感觉会蛮有 feel 的，画面很美。然后说，哎，跟你一起听音乐，如果你也喜欢 hip hop 音乐，说，哎，我们一起听 hip hop 音乐，可以一起在家里那鬼叫，看咱们跳舞，会感觉蛮嗨的，对。有时候可以去，你去打造那个一起去做某件事情的未来的那种感觉，会把你们加深你们的关系。梦想啊，所以这种关于这种兴趣或爱好、旅行的生活体验，或者说这个梦想，你有什么梦想，或者说你跟你朋友之间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你甚至是你跟你的你跟其他妹子约会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其实都可以聊啊，这些都是一个故事。那虽然其实我们坦白讲，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们人呢，最喜欢听的就是故事，对不对？不管。其实不管我们平常在看看，我们平常看这个什么，我们人就喜欢故事。不管我们看电影，电影也是一种故事嘛。啊，看小说也是故事，对啊。看就算我们看脱口秀，有些人都会讲故事啊。看看漫才，看落语啊，看电视剧，其实全部都是故事哦。我们人就是喜欢听故事，所以如果你在约会中，你可以把这些我刚讲的这些话题都找，可以都呃，可以都，不管是各种话题，你都可以。准备好，其实这是可以事先准备的哦。你都可以事先准备好一个有趣的故事，引人入胜的故事，它都会帮助你在约会的时候加分，大大的吸引到妹子。OK，那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点，就是到底什么东西可以称得上是故事？因为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听故事，但是不，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把一个故事说完整或说好。那我先讲。故事，我们讲一个很大的一个结构，就说故事有三个结构，就第一个前提，第二个中途意料之外，第三个转变，就这样。但你也可以说起承转合，这也 OK。只说起承转合，大家哎，起跟承，妈的差在哪？转啊，合又是啥小？那所以我觉得起承转合这是大家很耳熟能详，但大家不一定会用。那我们今天不要用起承转合，我们更简单，我们就是三个前提。意料之外跟转变，你只要记这三个就好。OK，那什么是前提呢？就是这个故事的三 W 是什么？就是说三 W 就是 who、where、what。是假设是我的故事，就是我去日本玩遇到了，然后活动是我去日本的一个美术馆玩遇到了一个妹子这样子。OK，假设故事是这样子。OK，这是前提。那意料之外的部分是什么？意料之外的部分是。我遇到这个妹子，我因为那时候年纪很小，所以很不好意思跟她搭讪这样子。但是我在这个美术馆遇到她3次，就觉得干，老天注定我们要认识吧。我前2次都退龟缩了，都不好意思跟她搭讪，但居然被我她一，而且这妹子一个人来美术馆玩了，我又是一个人逛美术馆，我们两个都是一个人，我又被我遇到在同一个地方被我遇到3次，我想说，干，这是天注定的，我一定要走过去跟他搭讪。我就鼓起勇气走过去说：“Hi, hi 啊！”我说：“I'm my name is 什么Dio，然后 What's your name？I see you walking there and I find you very cute, so I wanted to know you 这样子。 这样我就很紧张的用这个英文跟他讲，然后那女生就笑了一下，就说也用她的很简单的英文回我说 pick up 这样子，搭讪的意思吗？我说 yes yes yes， 然后就笑了，然后我们就互留了这个通讯，互留了 Facebook， 因为那个年代是只有 Facebook 没有 IG， 然后后来我们就各自离开，因为我们就各有事要忙。然后后来我们又在交友软体上。哦，不是交友软体，后来我们又在 Facebook 上聊天，聊聊聊，又聊了很久，然后我们又约到那个城市的一个 Starbucks， 又聊了三个小时。所以这是一个很意料之外的，然后转变，最后是转变，转变就是说，透过这个故事告诉，让我在之后的人生有什么转变，就是说，人有点像是说，我们帮这个故事加上一个意义啊，或者你听完我讲这个故事，它有前提，有一个意料之外的东西，又有一个意义，就觉得这故事很完整。那关于我遇到日本妹子对我来说的人生的意义，我开始敢去跟女生搭讪，而且我开始发现跟女生搭讪其实不一定都会得到不好的结果跟感觉，有时候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这样子是觉得让我永生难忘的一个感觉。就是你在一个异乡，在日本，你跟一个妹子在 Starbucks 聊三小时，而且语言不通，你不是两个人在那边用很破烂的英文，再加上 LINE 的那个翻译机器人那边聊天聊三小时，其实很浪漫，而女生很可爱，所以这就是一个我的亲身经历的故事，这就是一个可以在约会的时候跟女生分享的故事。它有前提三 W， 它还有意料之外，还有转变。OK， 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嘛？故事的三大结构。好，那不管人啊，我们刚回到前面的，我们说不管我们聊任何话题，我们都可以怎么样？我们都可以把话题挖深，就是说那怎么挖深呢？干弟，我们前面教了一个分享，是说就问为什么嘛，就说哎，你为什么？比如说如果约会的时候，女生说，我以前还蛮爱喝酒，但现在比较少喝了。那你这时候你可以为什么？你就可以问为什么，对不对？为什么？哎，好奇怪，为什么？为什么现在不是比较养生呢？是现在比较养生了吗？还是怎么样？但你感觉还蛮年轻的、啊，就你可以趁机还问一下他年龄有没有？就不是你在你看，如果你一开始就问女生说你几岁，那就很刻意了，觉得干很没礼貌。那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说哎没有，你看起来蛮年轻的，这个就是你很即兴的，有没有？很顺势的，很联想，用联想的方式问到聊到年纪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就不会很没礼貌。大家可以理解啊，差别在于第一个很刻意，就是你没话找话聊，或者说你本来就想问，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问，你就突然问，这就很刻意，就容易没礼貌。但如果是顺着女生的话聊，问为什么了？哎，你怎么会？哎，怎么现在这么养生啊？你不是还蛮年？其实就感觉你蛮年轻的，一个他是有点，他有一点点称赞的意味，但同时又有一点想要探他隐私的意味。这个时候就不会没那么礼貌，这样这是一种社交直觉啊。哦，就说再来，就说比如说女生如果讲好，她讲啪啪，她讲她原因，那你也可以分享你对于酒的一些观点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这时候这也是一个挖深把话题挖深的方法。第一个，关于对方的东西，你可以问为什么。那关于自己的呢，你可以把你对于酒的想法观点说出来。比如说我会说，我现在也其实也喝的比较少，但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还蛮常喝的啦，就常常真的喝的烂醉到很夸张的程度，这样子。比如说，然后因为女生也会问你为什么嘛，因为女生社交直觉通常比我们男生高，女生一定会问为什么。或者说女生会追问说啊，你以前是到底是多夸张？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分享故事了，对不对？你就可以分享故事了嘛。对，你在讲故事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也会有情绪，因为通常我们故事里面会有，我们说的一个故事里面有前提啊，意料之外还有转变。通常你在讲那个意料之外那一趴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些，如果你要一边讲一边演出来当下的感觉，那是最好的。那你在演的时候，它就很容易有情绪。对不对？就很容易会产生情绪，那个就是一个故事生动有趣的部分，也会容易引起女生情绪反应的部分，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会讲，在约会的时候，你会讲关于自己有关的故事，然后再加上适当的情绪渲染是很重要的啊。如果 大家对这方面比较觉得比较苦手了，想要学的话可以来上我的这个即兴表演课，有没有？好，我们即兴表演课现在初阶班呢，预计啦，我目前预计可能希望四月五月会开一班啊。如果有还没想要学习这方面讲故事哈，跟加上情绪表达这方面的话，想要学习的话，可以在聊天室打加一，让我知道多少人想学。也许我可以尽快，我会尽快的把这下一班初阶班应该是 A15 了哈，第15期，把下一班的这个时间给它定下来，再公布给大家。OK， 如果有想上课的人，可以在聊天室或是这个影片的下方留言处打加一，让我知道多少人想上。OK， 想学讲故事。OK， 所以。结论来说，我们说这个把故事把话题聊深的公式就是观点加情绪加故事。OK， 观点加情绪加故事。那这边要补充说明一下，不管是我讲的观点或是女生讲的观点，观点是没有对错的。只有一样跟不一样，没有对错。你不要觉得说诶女生观点跟你差很多，你就在那边否定她，有没有？你在那边自以为在那边推拉自己，你在那边 nag， 在那边否定。我说啊你这个不行的，这不对。我说你这个你这样想就错了，我跟你讲怎样才对。就你这种讲话方式的话，女生就会很逗逗啊，就会觉得很不爽，很不舒服，对不对？就觉得你很没礼貌，那这样就会你可能会在女生心目中大大的扣分。特别注意观点没有对错，就算女生的想法跟你再不一样，都没有对错，你要知道。所以这世界是虚拟的，不要太认真。对，不用有对错，只有跟你一样或跟你不一样而已。但你也不用刻意认同女生哦，不用当舔狗，就不用说当那个奉承阿谀奉承的人哦，不要当这种人哦，像弄臣一样说啊，你说的真对呀，女神。就是啊，就对对对，不要女生说什么都对对对啊，我也这样觉得，就是。其实女生是感受得到你是不是真心的，女生都分得出来啊。你这方面就女生这社交方面太有天分了，绝大部分的时候他们都分得出来，所以不用刻意认同她。你真的认同，你就说哦，我也这样觉得，真的。如果你不认同，就说哦，真的哦，你这样想，为什么？你可以问为什么。我说哦，你就说哦，那没有不置可否，就没有对错。你是不用说啊，你这样不行啊，你说这样不对啊，你可以说哦，我是了解了，原来是这样子。他说那我是觉得怎么样。我是觉得怎样怎样，那因为怎样怎样怎样，对不对？所以你们可以不一样观点，但不用批评别人，那也不用刻意认同。OK， 哦，笔记 OK。好，今天讲的就是满满干货了哇！今天讲了超多的，今天真的讲超多的哇！所以大家当然还有更细节的内容啊，大家可以去看我的线上课程，好不好？但今天我分享的太多干货了，我怕我再分享下去，那些买我线上课程的人要抱怨了，我超怕。真的超怕。OK， 好，最后再讲一个好不好？再要大放送，最后再讲一个啦。再讲一个，我就开始玩游戏，好不好？玩游戏也是，我就开始玩那个上礼拜玩的 Five Days， 好，又开始玩游戏跟大家聊天。再讲一个，就是我们说话题由浅入深，那聊到最后，我们想要加深关系的话，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开始聊一些比较私密的话题，对不对？私密话题。那什么是私密话题呢？当然就是有一点点，所以有一点点。小犯规、小违法，我说有一点点小不合法伦理道德，或者甚至是性话题的这种东西，我们都叫做私密话题。例如说喝酒醉的话题，或者说去夜店把妹啊，去夜店被把、啊、的这种话题，或者说有没有之前有没有抽过违禁品的话题啊？但是我们说在泰国啊，有没有抽过 weed 的这种话题啊？说甚至是性话题，性相关的话题，就是如果你要在时机对了，你要引导到这方面的话题，的确有加深关系啊，的确是有机会。但我们不要很刻意的直接问嘛，说哎，你一个礼拜，你以前一个礼拜做几次？这干的太 low 了，对不对？不可能，这是太刻意了。太刻意了，女生也会不舒服。一定是怎么样做比较好？一定是如果当第一个女生性相关话题，或是喝酒相关话题，或是 we 相关话题，都是女生先提到的话，那你可以追问，你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这是女生先提到，那你就接着问，接着讲，这是最 OK 的嘛？那就如果女生没有先提到的话，那如果你是话题联想，像我刚才讲的，说哎，我感觉。你怎么最近那么养生？我感觉你蛮年轻的啊，就这种联想的话，也是哦比较 OK 的。但主要是怎么从这个一般话题带到私密话题，大概就这两种方法。就是女生先主动提到，要不然就是你透过 点子联想画联想过来，那是 OK， 比较 OK 哦。那再来第三个很重要，就是说你在聊这些私密话题的时候，你聊的内容其实还是一样是其次，重点是你的浅沟通。你在聊性话题或是这种相关话题，你能不能够很自在的、很自然的去聊这些比较隐私、比较私密的话题，这是很关键。如果你面对这种性话题都可以侃侃而谈，就很自然、很自在的话，很放松、很轻松的聊的话，我觉得那女生也会聊这东西会比较轻松、比较不拘谨。但如果你聊的就是很小声，其实我有以前有一次有约炮过啦。就是说你聊得很害羞的话，女生根本就那女生一定会很害羞嘛，或者说你会觉得不敢知道怎么聊，你那么害羞，不知道该问该不该追问，或者我该不该讲了，对不对？或者说女生看你这样，她就觉得说干这你那个男的很逊，干这种约个炮有什么好害羞的，这都有可能。所以重点在于你能不能够很自在的聊这些私密话题，内容聊的内容是什么，其实倒是其次啊。好，所以今天就差不多分享到这边，好不好？那所以我们说关于肢体升温啊，约会的感情升温，我们有三个方法。第一个是我们刚才讲肢体升温，第二个是关系上的升温。那怎么样做关系升温？你有没有办法你的浅沟通有办法吸引到他？还有你有没有办法从话题由浅入深聊到很深入，聊到深入到就是了解彼此的价值观、兴趣、三观了，包含私密话题都能够拿出来，都可以引发另一半拿出来侃侃而谈，甚至聊得很投机、很开心啊，跃跃欲试，这种感觉是这种关系就变成你们是可能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你的关系变得很 close、很亲密。如果你们能够话题聊得很深入的话，因为很多人大家知道，很多男生。甚至是女生啦，就是不太会聊天的，就是说大部分很多人都聊些很浅的话题，所以如果你跟一般男生不一样，你可以把在第一次约会就把话题引导到很深入，那你们的关系就很容易变得很 close 很亲密。 OK， 所以肢体升温、关系升温、话题升温，再来就是场地的升温。就是场地升温，就我们说坐隔壁，我们坐在居，比如假设我们在居酒屋吃饭，坐吧台一定比去坐面对面好，对不对？因为坐吧台，你们就坐肩并肩坐，容易可以靠得比较近，那就比较容易肢体升温嘛。所以场地升温也很重要。还有你们可不可以从这种开放式的场地转到私密空间？如果可以的话，哇，那其实可以转到私密空间。那这三个都升温的话，那你当天达阵的机会就很高了。所以有以上的升温升级，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OK，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地点升温算吗？转场没错哦，算，就我刚才讲的场地升温没错。如果遇到态度变冷淡的前任，再度约会要聊什么让他重燃热情？为什么跟前任约会啊？还想要挽回的意思是吗？如果你是想要挽回的话，怎么样重燃热情，把你们以前美好的，把你们以前交往的时候美好的事情再拿出来聊啊？这不就是这样吗？对，你们以前最美好时光再来重温一下，或者说带你去一个好很棒的地方，一去就是哦干，就是你们以前都很喜欢那个地方，有没有？这样不就很棒吗？ OK， 我们来玩 Five Days。 我觉得有人很厉害，前任现任都抓得不错。什么叫抓得不错啊？前任现任同事的意思吗？我听不太懂。